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舍了你自己的生命。主，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自己的面前，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有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存着一个赞美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也让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愿意来完全的来跟随你，完全的顺服在你的旨意的里面。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敬拜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感谢主，你们教会现在开始有第二堂的聚会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慢慢的一个继续往前面走。看样子好像你们第一这个早上的时间那个人数也没有少多少哈，看样子，所以感谢主持是继续带领你们继续往前面走。那你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行在神的家中。我今天早上我有点对这个领事的这位孙弟兄有点同情心哈，因为他如果看到我今天的那个讲的题目的话，他可能不太能够知道我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啊。因为今天我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面的那段的经文，而且我没有指明是哪一段经文，是整章。当然今天时间没有办法来讲整章，而且我今天也没有预备来跟各位来讲耶稣的那几个比喻啊，讲耶稣讲了天国的比喻。那我想今天早上我就愿意从这一章里面，我们来看怎么样的应用在行在神的家中，也就是借着耶稣关于天国的比喻，我们看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或者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做治理做带领，过在教会里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今天不是预备来解释那些比喻，但是从那比喻的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应用在今天生活的一些应用。那么今天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念整章的圣经，所以我只会选择性的念几节经节啊，然后来稍微跟各位一起来看一下。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么如果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的圣经，主要的就是耶稣在跟众人跟他门徒讲的一些的比喻。那么如果你看参考书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书说这里一共有八个比喻啊，包括到最后讲到文士做学习做天国的门徒啊，那个也最后他也包括在最后的比喻的里面。那么他说这八个比喻里面有没两个两个两个都变成一对一对的比喻。但是我对这样的分法我并不是完全的同意，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是一共有八个比喻，那么前面四个一般来讲是跟对众人来讲的，那么后面四个一般来讲是对他的门徒来讲的啊，因为在那个后面四个是他在房子里面跟那些门徒来讲的。但是呢，第一个比喻跟最后一个比喻跟中间的这六个比喻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中间的这六个比喻开始耶稣都讲说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什么。但第一个比喻呢，耶稣就开始看到那么多人，耶稣就出了房子到船上去，就开始跟他们讲比喻。而且到最后你看看这个在第九节的时候，讲完第一个比喻，耶稣就跟他们讲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个第一个这个比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喻，可以说是整个比喻的一个中心啊。那么在这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第一个比喻它的中间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第一个比喻可以说是所有第一个比喻的一个介绍，所有比喻的那个介绍，也而且也引出其他的一些比喻来啊。因为那个比喻他说有耳可听的应当听，我们怎么样来去听耶稣所说的这些话，怎么样来听耶稣所说的这些比喻。那么等到最后一个比喻呢，这里讲到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这个是一个总结，在前面的这些讲这些比喻的里面，然后我们最后一个总的一个结论。所以第一个比喻是一个介绍和是一个引言，然后最后一个比喻是它的总结，是一个总共的结论，然后中间有六个比喻。那么这六个比喻里面 前面中间的前面三个啊，是对的那些一般的众人来讲的，那么后面的三个是跟他的门徒来讲的，所以他的重点，他的那个内容就稍微有点点稍微不太一样啊，稍微不太一样。所以你还是可以说是两个两个两个，因为前面四个，后面四个，或者是一个三个三个一个啊，这个是有不同的分的方式。那么我比较喜欢是第二种分的方式。那么在这个第一个比喻里面，到底他耶稣讲的是什么？那么我来念给稍微念给你们听一下，因为很短，我念给你们听。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土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石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快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然后最后他说，刚我们念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平常叫做撒种的比喻，但是当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那么到后来当门徒问耶稣说，你这个比喻到底什么意思，请耶稣来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比喻是讲到我们人对听到神话语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比喻的目的，耶稣讲，因为他后面要讲到一连串的比喻，那么我们对这些比喻是一个用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听耶稣的话，或者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听神的话。常常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今天来教会做礼拜啊，或者礼拜五就要来教会参加教会团契，或者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参加各样的聚会啊，我们就说，哎呀，那个讲员的信息很重要啊，或者讲员讲的信息到那个讲的好，讲的不好，或者讲的有很重要。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当我们来听这个道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有没有预备好？它重要性在什么地方？我们常常很看重那个讲员的信息，或者讲员所讲的信息，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今天同样的一篇一个神的话语，但是因为人的领受，因为人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出来，是产生四种的结果出来。那么第一种结果，他说是飞鸟来吃尽了。啊，它是撒在路旁啊，飞鸟来吃尽了。那么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撒种的人真不小心，怎么会撒种撒在路旁啊？明明有很多很多田地可以撒在田地里面，为什么撒在路旁？有各样办法来解释啊，就先撒种跟以前撒种不一样。我想耶稣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他的中心就是有一些的种子会撒在路旁边。然后当飞鸟来经过，看到那个沙子、那个种子暴露在那个土的外面，那就把它吃掉了，就把它吃掉了。然后呢，到后来他解释，这个飞鸟所代表的是什么？是这里在这个第18节啊，他说耶稣自己的解释，他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他所撒在心里的道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了。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并不是来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的撒种啊，或者是撒种应该撒在什么地方，而是借着这个比喻来说，有一些人当他听了神的话语，当听了神的道理以后，因为没有好好去思想，没有因为好好的没有去明白，然后当恶者来的时候，就把他所听的道理就取掉了。我想这个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些神的话语，对于神的道理啊，是不是就会有这种反应。在我们礼拜六晚上良友团契，很多人从国内来，那一来的时候有个很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 啊，根本没有神啊，这个基督教都是那个迷信的一些东西啊，世界上根本没有神，所以他已经成了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已经成了一些先入为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旧的一个观念。那么当他听到了讲到神，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的一切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产生一个反对的一个态度，所以他当那些道理就在他心里就不能够产生任何的一个反应，因为他已经产生了一个抗拒的一个态度。所以常常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常常就为这些人祷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只有圣灵能够把人心坚固的营垒攻破，能够把人的心意夺回。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当我们听到一个道理，已经有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已经有些过去的一些经验的时候，这些就会让我们抗拒我们所听到的道理，这就是落在土旁边的。那么第二个呢，他说有些呢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那么当耶稣的解释，他说这第二个，他说撒在第二十节，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很多的人听了道理以后很欢喜，觉得这很好，这个道理非常非常好，很欢喜的接受啊。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当参加了一个特别聚会，或者参加了一个退休会啊，他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他听得非常非常兴奋，非常非常的高兴。然后呢，但是呢，过了几个礼拜啊，过了一两个月，发现他就不见了，因为他发现他也许他工作的忙碌啊，也许他学业的忙碌啊，也许碰到一些什么样的难处啊，他这个哎算了算了，开头的那些兴奋啊，开头那种情感情的这种情感，很快的就来慢慢就消失掉了。这就是第二种的比喻，因为心里好好的去思想，虽然感觉上好像很兴奋，虽然感觉上好像心里受到一些感情上的一些感动。但是没有让有个很深的一个根，所以碰到一些难处，或者碰到一些困难，或者碰到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很快的他这些感情上的这些兴奋就慢慢就消失掉了。这是第二个种听到的态度。那么第三种听到的态度呢？他说第三种第三个，他说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那么耶稣自己的解释呢，就是在二十二节，他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我想这个比喻大部分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光景啊，我们听了一些道，我们觉得很好，我们也受了一些感动，我们也觉得很得到帮助。但当我们在应用的上面，当我们在实际上面，当我们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哎呀，这公司经济不景气啊，公司那个要求又那么高啊，要求工作的时间又是那么长啊，然后还有家庭的需要，还有各式各样其他的需要，以至于我们所听得到不能够在我们身上真正能够应用出来。今天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呢？我们每个礼拜来听到，每个礼拜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我们每个常常在一起在神面前读圣经，但是我们所听见的是不是真的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能够应用出来？我们所听见的是不是真正的在我们身上能够行出来？然后最后的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他又有落在好土壤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有六十倍，有三十倍的。那么主耶稣自己的解释，他说二三节，他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到听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那么有人有很多的参考书，他说啊，这个有人听到有些人很好啊，有人接触30倍啊，有些人接触60倍啊，也有人接触100倍的啊。那我们的要求是接触100倍来。但是当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并没有接触100倍的觉得是超过接触30倍的。我们是在不同的环境的里面，也许在不同的情形里面，我们接触一些果实出，接触一些结果出来，在人看起来也许是100倍的。你记得当主耶稣在那个钱财的比喻啊，有把他把那个不同的银子给不同的人啊，只要你用耶稣的给神给说给的银子能够有产生出的结果出来啊，那么主耶稣就那个家族就夸奖那个仆人。但是如果你那个银子没有产生出在结果啊，那个家族就责备那个仆人。今天不在乎结果的数目多少，而是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不同的结果出来。今天我们对不同道的不同的领受，今天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恩赐，但是不在乎那个恩赐的大小，不在乎结果的多少。但是神要求我们，当这个道在我们心里以后，就产生出来结果出来。当神的道在我们心里以后，在我们身上就改变我们的生命，产生我们生命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对道的一个反应。那么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语，当我们听到了神的道，我们要省察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心里的预备是什么。然后到最后一段，主耶稣一个结论，他说，主耶稣就问那些门徒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些，你们有没有明白？那么那些门徒说，我们都明白了。然后主耶稣就最后他说，52节，他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从一个家族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么等下最后我来解释一下到底这个新旧的东西指的是什么。但是在前面的时候刚刚提到，前面的第一个比喻主耶稣讲到我们人听到的态度，然后到中间的这六个比喻就是讲到主耶稣要那真正的把一个信息来告诉我们啊，把真正的把这个信息来告诉我们，然后到最后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信息的里面我们来拿到我们今天今世的应用啊，今天在今天生活上面的一个应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个这一章就是主耶稣借着这个天国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今天我们在每天的这个不同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许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六个比喻就全部讲得清楚，但是我会稍微提一下。那也许我就稍微花点时间在这里讲到前面的三个比喻，因为这前面三个比喻是跟一般的众人来讲的，也许更适合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当然后面的三个比喻也有它的应用的地方，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许我就没有办法花时间来多讲了后面三个的比喻。那么也许我就讲到前面的三个比喻，但是我到最后的时候再讲到最后的那个结论。那中间的这三个比喻呢，我们都知道一个，我们都叫做稗子跟麦子的比喻啊，那个然后我们然后讲到然后我们讲到芥菜种的比喻跟面酵的比喻啊，我们都很熟的，都很熟。但是如果你看不同的参考书的话，你会发现完全有不同的解释，特别是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啊。那有些人说这个芥菜种代表的那个大的树是代表这个天国的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发展啊，发展到一个地步可以包容万象，什么都可以包容在上面啊，可以变成任何世界上任何东西的一个休息的地方。那么有人说这个面教是代表一个天国的一个发展啊，发展到现在就全坛的整个发过来。那么也有人说这是负面的啊，天国发展到一个地步啊，连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在那个这个上面 然后这个是代表一个负面的，包括天的天飞鸟，然后来讲到这个天飞鸟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一个不好的意思啊。然后有人讲到这个面教，这个是从在圣经里面都是讲到这都是负面的。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那当然你如果看不同的参考书，你看到不同的意见，因为不同的意见就有不同的应用。那我对我来讲，我对这几个这个比喻，我的感觉是比较趋向于负面的一个解释。因为如果你看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你也看到从圣经里面对于这个教的这个解释，一般来讲都比较偏向于这个负面的。但我并不敢说，如果是那个讲的是如果是正面的话，一定是错的，因为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的意见。但是我愿意从负面的这个解释来看到，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应用，也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教训在什么地方。那么在开始讲到麦子跟败子 ，OK， 那么我们通常的话都注重在这个败子上面，但是。当然他在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在天国的里面啊，好像一个主人来把麦子种在田的里面，然后当夜里来睡觉的时候啊，那个敌人仇敌来就把麦子也撒在田里面，那么到后来到发芽生长的时候，麦子跟败子就一起长起来。那么如果有人有很多的解释，他说哎呀，这个麦子这个主人呢是代表这个神，代表神啊，这个人呢倒是代表仆人啊，因为这个神怎么可能睡觉呢？我想如果我们在这个太多的这个细节的里面去解释这些比喻的话，常常就把比喻的中心的意义就失去了。那我想这个比喻我们都很清楚，中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这天国的里面，有一些是神所撒的一些种子，有一些是仇敌所产生出来的种子，在这个里面有两类完全不同的，而且这个它是同时在里面生长出来，等到一直到最后到收割的时候，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才真正的把它分出来，然后它们结局就完全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在应用方面，一个最大的分别在什么地方？是在一个生命上面的不一样。一个是麦子的生命，一个是败子的生命。这两个在表面上刚开始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分别，但到最后的时候，一个是产生出来麦子，然后一个是产生出来败子，一个是产生出来是对神来有用的，一个是产生出来完全没有用处，到最后只能够捆成捆，只能够把它焚烧的。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审查过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常常等下我们也会提到，我们常常所看重的是我们要做什么或者我们不做什么，但是有没有我们在神面前审查到底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生命是什么？昨天晚上我们在良友团契的聚会，那么昨天晚上大家谈了一些问题，讲了一些属灵的生命的一些问题。那有一个人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效法教会里面的一些人啊，我们从一些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榜样。那么有另外一个太太，她最近从别的教会过来，她在那个教会很多年的时间，后来那个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就让她受到很大的打击，后来她就离开了那个教会，就来了我们教会，所以她心里就会有她有点就不太有点有些不太高兴的一些事情。她说是啊，她说我在教会里面啊，我以前我很尊敬教会里的一些带领的一些人。然后呢？但是呢，我看到他的一些事情啊，看到他的一些事情，他就让我很失望。他说我们不能够，绝对不能够效法任何的人啊，因为效法任何人，我们都会得到失望。所以 在这里就讲来讲去就变成两个不同的啊，一个是我们从一些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榜样啊，得到一些信心的榜样啊，得到一些谦卑的榜样啊，得到一些的榜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能够效法一些人，因为我们从在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一些软弱啊，在人身上都看到一些失败的地方啊，都会让我们受到亏损。但是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我想今天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是要效法基督。只有基督是一个完全的，只有基督的生命是我们所要效法的一个榜样。所以在圣经里面都讲到，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照着基督的样式去行，照着基督所说的话去行，我们要学从圣经上学习基督的榜样。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看到基督的榜样呢？是我们从圣经上面可以看到，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在教会里的一些弟兄姊妹的生命中间可以看到基督的榜样。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我们身上真是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完完全全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但是在我们身上有些属灵的生命，这些属灵的生命能够让我们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本，是靠着我们的本性。但是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里面增长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可以活出一些基督的样子出来。所以我们借着这些人，我们借着这些人他们的基督的生命，我们可以学习基督的榜样。但是每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不完全的，你不管在信主多少年，不管你在对圣经的了解多少，不管你在教会里的地位有多高，每一个人都有不完全的，每个人都有软弱会失败的地方。但是我们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从他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的样式，在他身上看到基督生命的表现出来。所以当一些看到一些人的失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失败，这是因为他自己，你每个人都有罪的生命啊，我们仍然有罪性的生命，我们会有失败。但是当我们看到他，当他一些看到彰显出一些基督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想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要羡慕的，就是一个生命的长进。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是看到一些才干，看到一些能力，看到一些做事的方法，等下我们会提到。但是今天我们要所羡慕的是在神面前一个基督的长，一个基督的生命的一个彰显。只有在基督生命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谦卑，我们可以看到温柔，我们可以看到慈爱，我们可以看到怜悯。我们要让在我们身上要把这些生命显明出来，我们也是借着彼此的学习把这些生命显明出来。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生命，如果你在身上没有这样的生命，你就没有办法显明出来。所显出来也是只是一些外表的，但是没有个真正的生命的显露。我想这就是麦子跟败子的分别，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分别，也是刚开始的时候表面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分别，但到最后的时候才真的显露出来。一个显露出来是麦子的生命，一个显露出来是败子的生命。麦子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这个败子的生命是从魔鬼而来的。那么下面的这两个比喻是讲到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那么有人说，有人有各种讲法，说哎，这个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芥菜种就是会长出来一棵大，会长出长得很高大啊，跟我们今天在台湾在美国看的芥菜种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看这个里面的字句意思的话，主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个芥菜种到后来就变质了。你看这个字句哈，我来念给你们听。第三十一节，他后面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记得用了这个字，却比各样的菜都大。而且成了树。本来是一个很小的种子，但是呢一直发展出来，变比所有的菜都大，而且还继续不停地发展，然后变成一棵树。 所以跟原来的这个种子已经不是那个不是一样了，已经是完全是改，以前完全是那个改变质了。本来是一个菜啊，本来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菜籽，但是现在变成了一棵树，而且这棵树大到一个地步，天上的飞鸟都在那边住在做窝来在住在它身上。当然有人说，哎，这个是表示说天国的发展的非常大啊，到后来发展就盖过全世界。但是如果你看这个上下文，看那个原话里面的意思，然后你可以看到上下文它其他的用其他的比喻，它总共的意思，我们相信这是代表一个不正常的发展，或者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发展。那这个所代表是什么？这个所外表所表现出来的，跟实质的生命所表现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外表的现象，看到一些外表的一些表现，但它里面的生命是跟它的外表所表现出来的是不是一样？我来举几个例子。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喜欢问：哎呀，今天教会有多少人来参加聚会？好像人数来让我们来决定我们这个教会成功或者不成功。有人说，哎呀，今天这个人是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个教会很大啊，上千人的教会啊。昨天我参加一个聚会，有人告诉我说，哎，今天他在一个地方啊，一个地方那个光是4000人以上的教会就有好几间，好像光是从人数来决定那个教会的成功或者不成功。啊，今天很多人讲到教会成长，就是从人数来算的。但是，也许我们要问一下，在这个人数的中间，他的生命有多少？到底这个1000人的教会、4000人的教会，或者3万人的教会，里面成熟的生命有多少？还是这些只是因为被一些节目来吸引，以致他每个礼拜来参加教会的各样的聚会？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是这些外表的，还是我们所看重这些实际的？今天我们也很看重弟兄姊妹来侍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啊，这个人在教会里参加很多的侍奉啊，这个人在教会里面参加各样的聚会，来参加很热心的在各样的侍奉。但是也许我们也问一下，这个人侍奉的目的，这个人侍奉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他爱主爱人的心呢，还是只是他很喜欢来做些事情？到底侍奉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侍奉的动机是爱主爱人的心的话，当他受到人的批评，当他受到人的拒绝，他还会继续的在那边侍奉下来。但是如果侍奉的动机只是他因为他喜欢做些事情，喜欢在人得到人的称赞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人侍奉了一段时间，就慢慢就失去了。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太多的人很热心的侍奉，但是过了半年，过了一年，过了2年，过了几年就不见了。在教会里好的话还继续留在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不参加教会任何的侍奉，甚至于有些人他根本就离开了教会，或者去别的教会，或者完全离开了教会。到底我们看的是外表的侍奉，还是真正的一个侍奉主的一个动机，侍奉主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态度？这是一个外表跟内心的一个分别。那么我想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今天时间关系我就没有办法再讲。那么同样下面讲的面教的比喻，那么刚刚我也提到，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教是这个代表是好的，或者代表是负面的。那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这个代表是负面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很多是用教来代表在教会里面那些败坏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在保林在书信的里面也特别提到，你们一坛的面教能够让全人发起来，一点点的罪能够影响整个教会，影响整个的教会。那么也许我愿意花几分钟时间，到底在教会里面有哪些的教？在圣经里面 有主耶稣讲到圣经比喻里面，通常讲到有三类的脚，一个叫做法利赛人的脚，另外一个讲到撒都该人的脚，然后讲还有一个讲到西律的脚。那么当主耶稣讲到的时候，常常讲说你们要防备这几类的脚。也许我们愿意花几分钟的时间来稍微思想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脚，到底什么叫做撒都该人的脚，到底什么叫做西律的脚。法利赛人所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一些律法主义，他是紧紧抓住这些律法的这个文字，然后就不能够改变，不能够妥协，所以所看重的就是这些在律法上面看重的是不是完完全全的遵守，而且遵守到一个绝对严格的一个地步。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听他们的教训，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够行。所以法利赛人所代表的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些律法的规条。那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是不是也有法利赛人的脚，或者法利赛人的一些行为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很看重一个人来做礼拜，如果有人说，哎呀，这个人好几个礼拜都没有来做礼拜了啊，我们应该去探访他啊，这个人好几个礼拜没有来聚会了啊，这表示他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去跟他谈一下，我们就会帮助他一下。所以呢，这代表说，如果他来聚会，他来参加聚会，他来参加主日崇拜啊，这个人就很好，那就很好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只是看重这个他来或者不来这件事条文啊？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就是每个礼拜天一定要来做礼拜啊，一定要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当我们礼拜天来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心理预备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好好预备好我们的心？在我们教会，我听说有一件事情，一对夫妻他们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然后开始讲，忽然夫妻就吵起架来了，所以一路上在路上就夫妻就吵起架来了，所以后来到了教会，把车子停下来，丈夫跟妻子都气得不得了，啊，然后丈夫就一下就进到教会里面来，太太也就把孩子就送到那个他孩子儿童主日学。然后一进来开始聚会了，所以开始安静坐，让这聚会，一面聚会心里还是气得不得了，一面聚会心里还是生气得不得了。但是聚会的时候，大家就坐在那里唱诗，大家在那边祷告，他在那边聚会。然后聚完会以后，好，再回去路上，心里好像平静了一点，但讲，又开始吵起来了。所以只是聚会只变成这个中间一个吵架中间一个休止符啊，停休止了一下，然后再又过了一下，又开始聚会之前的吵架。也许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今天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今天当我们来崇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在这些聚会的规条的里面，还是真正的像圣经上面所说的，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我们是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心完全的向着神？我们有心完全向着神的敞开来聚会神？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的教。那么第二个是撒都该人的教。那么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撒都该人，他们是不相信复活的事情，他们对圣经里面的神迹都不相信。那么当然我想我们今天也许大部分的人，我们都相信圣经里面的话，我们都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这些我想都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相信神掌管一切，相信神的主权，相信主的神的能力？还是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需要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需要凭我们自己去想办法去解决？我们有没有对神有完全的信心？ 然后最后讲到希律的笑，希律讲到世俗主义。今天我们教会有没有受到外面世俗中间的影响？这些世界上人的做法、世界上人的标准、世界上人的想法，是不是影响我们教会的做法、教会想法、教会的方法？我想我今天没有时间来举很多的例子。那我最后，我愿意讲到这个结论，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到底我们怎么样的，主耶稣讲说的，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怎么样的把新的旧的东西都拿出来？那么我想有三个结论，很快的三个结论。第一个，我们对于这个旧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够轻言的放弃。文士他们的长处是什么？他们是抄写圣经的人，他们是学习圣经的人，他们是解释圣经的人，所以旧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一些他们旧有的这些的了解，他们的认识，他们的了解。我们今天在现在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继续不断的找些新的东西出来，然后我们就把这旧的东西就放弃掉。但是这在这旧的根基的上面，我们才能够再把新的东西放上去。所以什么是旧的东西？我这里说要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语，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话语，然后我们要常常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神的话语上面成为我们行事的一些原则。我想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或者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因为受到外面的影响，我们渐渐的把神的话语的标准就慢慢就放下来了。看到别的教会怎么样做啊，别人怎么样做，也许把我们慢慢的我们做事的方法慢慢就改变过来了。我觉得基督徒会堂在40年以前，我们那时候一个原则，我们任何的时候回到圣经的上面，看圣经上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再看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原则，我觉得我们还继续的要保持这个原则。但是我们确实也不能够说要把我们就永远的抓住这些旧的东西，完全不能够放弃这些旧的东西。今天我们常常很多东西都变成我们的一个传统，变成我们的一个习惯，然后我们就常常就受到这些传统跟习惯的影响。在教会里我们常常听到说，哎呀，我们过去是以前就是这样做的。那过去这样做并不表示我们今天还是要需要这样做，我们过去是这样做并不表示今天我们还是被这个过去的习惯跟传统来影响。今天整个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今天我们的对象传福音的对象改变，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指挥的里面的那个对象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的在这个旧的传统的里面，我们能够应付他们今天的需要？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举两个例子，在这新旧的上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抓紧。很多年以前我去一个教会聚会，他们说他们呢，除了在礼拜天主日有主日崇拜以外，他们有一个叫做 Saturday Church 啊，在礼拜六晚上，他们就在里面晚上有个 worship， 他们的敬拜是在礼拜六晚上。那么他们就吸引了一些年轻人，他们礼拜六晚上，所以他们说就比较用一些比较活泼的，有些比较适合他们年轻人那个方式来敬拜。所以呢，他们有礼拜天的早礼拜的崇拜，那个比较传统性的，比较是一固定性的，然后礼拜六 Saturday Church。那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哇，我说这个好像有点离经背道哈，这个我们平常我们的习惯都是礼拜天聚会啊，现在怎么可以在礼拜六晚上聚会？那我跟一些台人说，人家也会也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后来再仔细想想看，我说是不是只有在礼拜天才是叫做崇拜呢？难道在礼拜六就不能够崇拜吗？然后如果在周间我们就难道就不能够崇拜吗？是不是我们就只有在礼拜天崇拜？那么如果只有礼拜天崇拜的话，那么礼拜天什么时候才能算崇拜呢？礼拜天早上算不算崇拜？那礼拜天晚上算不算崇拜呢？ 啊，有些教会在礼拜天下午是不是在这边崇拜呢？所以我们就在这些字句的上面，我们就在这些规条的上面，就在打圈子。今天刚就在我们所说的，今天我们的敬拜，如果我们是用一个心灵跟诚实的一个态度，我们在这边有个敬拜神，有个尊重神的心，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来敬拜神。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我们在旧约的，就在圣经的根基上面，在圣经的原则上面，我们来找到今天的应用。那么所以我今天很多人在，比如说做餐馆的，他绝对不可能在礼拜天早上来聚会，那么他们只好用礼拜天晚上或者用礼拜一晚上，他们在一起聚会，在一起敬拜。我想这个不在乎时间，不在乎地点，而是在乎我们在上面的一个敬拜的态度。所以这是一个正面的。另外一个负面的一个例子，今天的教会里面大概最引起争论的一个就是关于音乐方面啊，到底我们应该用现代的音乐呢，我们还是用传统的音乐啊？我们用我们的平常唱的诗歌呢，我们还是用这个短的诗歌啊？我们用诗本呢，还是用这个 overhead projector 来把这个诗歌打出来啊？所以在这边很多争论。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乐器啊？我用钢琴呢？用吉他可不可以？用打锣打鼓可不可以？所以很多人有很多的争论。我想我今天就没有时间来讲到这些争论，他们正确和不对正确的地方。但是我对音乐方面，我有两个今天对今天的现代的音乐，我有两个主要的一个 concern 哈，两个东西。第一个，很多人说，我们今天对，特别是对年轻人，对青少年，我们一定要用一些现代的音乐才能够吸引他们。我对这样的讲法，我有很大的 concern。我在教会的英文组，我也跟他们英文组的弟兄姊妹这样讲：我们把人带到教会来，我们是吸引他们呢，还是我们把他们带来去敬拜神？如果我们是用一些他们喜欢的一些方式来吸引他们，最多的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吸引他们而已。那是不是真的能够把他带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敬拜的态度，正确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态度？我想我们的出发点，如果我们的动机不对的话，我们永远没办法达到这样的目标。那第二个，我对我来讲一个最大的 concern。我们知道以前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侍奉都有两个很大的原则啊，不管是领事的，不管是招待，不管是聚会，我们都说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我们希望他有个属灵的，他有个很深，有个有属灵的一个成长啊。如果所以在某教会里某些聚会的里面，我们希望他有些属灵的成熟度，他才能够参加教会的侍奉。啊，特别在一些特别的工作上面，我们希望他属灵成熟度，也希望有教会侍奉。然后在某些的一些侍奉的里面，他有些特别的技巧啊，比如说弹钢琴的，他需要有弹钢琴的技巧。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人很属灵，我们就不管他那个弹钢琴的技巧，就请他来侍琴。哎呀，这个是我们，所以这一个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成熟度，加上一些侍奉的技巧，这两个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侍奉。但是现代的音乐，现代的我们常常所看重的是技巧，而不是看到属灵的成熟度。有什么人可以弹那些乐器？你必须要受过训练才可以弹乐器，大部分都是这些年轻人，大部分人都是从小在那边玩这些乐器的人。我们请那些人来带领敬拜，请那些人变成个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就没有办法看重他们属灵的程度，我没有办法看重他们属灵的成熟度，所以就变成借着一些技巧来侍奉。那我想这个在圣经上面的确是一个违反圣经的原则的。所以我们不是在乎什么样的诗歌，不是在乎诗歌的长短，不是在乎一个诗歌的内容，我们在乎诗歌内容，不是在乎这个诗歌是长的、短的，或者是小敏的诗歌，或者是我们传统的诗歌。我们怎么样的在敬拜的里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希望参加敬拜的人、参加侍奉的人，他们在属灵上面 他们有在神面前，他们在神面前有个属灵的态度，有个敬拜，有个敬畏神的态度，有个侍奉神的态度，来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所以我就用这两个例子来讲到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新的跟旧的把它混在一起，在一些圣经的原则上面，在一些圣经的根基上面，在一些圣经的教导上面，然后我们再把一些新的东西混在一起，我能够满足今天的需要，来满足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帮助我们属灵的成长。我们接着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向你承认，今天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受到许多外面的影响。